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那我在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之前呢，我想利用几周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礼拜天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所背诵的经文。我们为什么要背诵经文？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头就是枯骨，没有滋润。那就像以西结所看到的那个异象一样，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属灵的征战你没有宝剑。我下个礼拜就讲那个属灵的征战，没有宝剑，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灵的宝剑。所以我们神的孩子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我们上个星期天背的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不要试一试上个星期天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主所应许那些爱他的人。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经文弟兄姐妹把这些经文放在心中，这是生命的粮，可以喂养我们你的灵魂要强健，你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你说你要赞美神，你没有神的话语你赞美什么？所以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上个礼拜天我们这个经文包括弟兄姐妹在记得，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所应许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今天的经文背诵的经文大家知道吗？我们大家还没有背你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试试看好不好？来，无非是人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也不叫你们所试探，是故意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主要给你们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我们要不要试一试？好，我们一起来试试好不好？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人是信实的，在那你们过于你们所能忍受的，在你们所遇见试探的时候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经受得住。好，所以我们都都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呢是忍受思念的人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待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过去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认为路是自己开拓的，路在我们自己的脚下，直到有一天我们才明白，没有你的光照，没有你的引领，没有你的启示，我们一生活在黑暗当中。谢谢你引导我们走上正路，因为主你就是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跟从你。主，在跟从你的道路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在等待我们，但是主你在引导我们，你在与我们同行。主，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一生行在你的正路当中。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人有一个本能，这个本能是什么呢？是寻求幸福。我们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家庭背景也不一样，受的教育也不一样，你的偏好偏爱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人生而寻求幸福，人人都是寻求幸福的，没有一个不是寻求幸福的。你结婚是寻求幸福，你读书也是为了寻求幸福。我有一次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不对吧，有个人自杀了，我说他也是寻求幸福，为什么？他觉得 死比活更好一些。就人生而寻求幸福，无一例外。一直到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公式，一个公式是什么呢？上面是幸福的生活等于完美的婚姻加百万豪宅加10万元以上的年薪。我看到这个公式以后，我就想，通过这个公司里头大家想一想，写这个公司的人是什么人？大概第一个还没有结婚，想结婚的，因为结过婚以后他就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婚姻。我讲这个话是不是太武断？我想不大武断，是不是？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有些人是不敢说的，我是敢说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圣经上人人都是罪人。两个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有完美哦，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年轻人，我想是大概是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第二个呢，他想买豪宅但是还没有买，为什么呢？你办件豪宅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你觉得很有新鲜感，半年以后也不过如此，是不是？因为罪人还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那就是无聊，没有办法的，没一样东西能遏制你生命当中那种无聊感，所以要不断寻找一个新的刺激。所以为什么人活在世界当中心中没有安息呢？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安息吗？因为这个东西不能满足你，那东西还不能满足你，所以你不断找啊找啊找，最后什么也找不到。所以这个人我知道他还没有买过豪宅，他将来会买，买过以后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那第三个，他说有10万美元以上的年薪，我想他可能还没有到哈，到的话他不会讲这个话哈，但还没有到，他不晓得哈，有10万元以上的年薪，就有10万元相等的工作压力，是不是这样？你薪水2万块，你的压力就小得多。他薪水10万5，我跟你说，他的压力就成倍增长。所以，幸福的生活等于完美的婚姻。加上百万豪宅再加上10万元的年薪，这是幻想。这个人没有见过生活，还没有尝过生活的苦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幸福。但有一点是真的，人人都梦想幸福，在座的哪一位不梦想幸福？是不是？我有一天讲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你讲这个话可能有问题。我说为什么有问题啊？他说你应该说不信主的人都寻求幸福，信主的人不再是寻求幸福，我们寻求一生荣耀神，一生为主活着，这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说你讲得很对啊，我们基督徒是主的人，主赎买了我们，我们一生为主活着荣耀神，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不要忘了，你也在寻求幸福，是不是？你也在寻求幸福。为什么？神就是我们的幸福，神就是我们的满足。因为基督徒眼睛被打开以后，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世界上每一样东西真能满足我们，在一切物质的享受背后，一个让你最大的享受，那就是上帝本身。人堕落以后有一个生活的特征，他把创造主跟被造物的关系给颠倒了。我们享受那次好的，忽略了那最好的。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享受上帝本身，而不是享受，仅仅是享受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物质。很多人呢，把物质当成神来享受，当然你是越来越幻灭，越来越失望，心中永远不得安息。你知道，一个法国人，他就说：“人生而寻求幸福。”这是18世纪的一个法国的一个人讲的。那俄罗斯，我上个礼拜也讲的这个人，或者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人，他是个基督徒，悔改以后，他有一天就骂这个法国人，这个法国人名叫鲁素，他就说：“如果人这是生而寻求幸福的话，这就是个谎言。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定要死。你一生寻求的是幸福，可是结果是死亡。所以这句话不是谎言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幸福，当你得到上帝的时候，你的心灵得到极大的满足，你的一生都隐藏在上帝的里头。所以上帝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幸福。当你把这个关系抓住的时候，见过人生很多的东西，你的心灵仍然有幸福感，有喜乐和满足感，因为神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所以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讲这个是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我们不爱听，因为我们一生要寻求幸福，这是人的本性。我们寻求幸福，人人都在寻求幸福，可是圣经上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圣经上没有说你没有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圣经上有没有这么讲？没有的。因为圣经告诉你说，你在寻求幸福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你是不想遇到，可是你偏偏就要遇到，你一定会遇到，早晚一定会遇到，那就是试探。但是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忍受思念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思念我们不喜欢听，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因为我一生是寻求的幸福。幸福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病，没有贫穷，家中没有争吵，什么都没有，那叫做幸福。那我们一般是这么个概念。但圣经上说，忍受思念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要听这个话，跟我们的本能是相矛盾的。你不要这个思念，我不喜欢这个思念。圣经上这个雅各书的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两个字，试探。他说经过试炼之后，试验之后，他别得生命的冠冕，就是神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这个试探这两个字哈，你要读整个上下文，从第二节开始刚才圣弟兄选那个已经那个诗歌很好他告诉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仍然有喜乐，那是第二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儿的思念跟下面这个试探是一个字弟兄姐妹，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这个圣经的哈，刚才那个雅各书，请你打开这个雅各书好吗？因为我等会要详细的讲这一句经文。好，你看看他说，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试炼原文跟下面的试探是一个字。那到了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试探这个字跟第二节试炼是一个字。到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这个试探跟上面也是一个字。圣经原来写作是一个另外一种文字，我翻这些原来的文字告诉你，这几个字的原文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你有压力，有磨难，有挣扎，有诱惑。所以这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如果你读你的英文圣经哈，我们中间很多人读你的 NIV 啊，你读读看，那儿翻成什么？翻成 trial 就是那种磨难，那种痛苦，那种挣扎。所以这句经文如果把它上下文联系起来，从第二节到十二节你联系起来，这儿翻成思念，也许意思更容易表达，但这里面也有试探的意思在里头。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说忍受思念的人是有福的。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你知道有两样东西你分不开的，对不对？有思念也有试探，试探思念本质不一样的，但有的时候你实在是分不开。没有一个基督徒你不经过思念，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经过试探，人人经过试探，人人经过思念，但试探和思念是不一样的。试探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魔鬼来的。魔鬼是来一根毒箭，他的目的是干什么？要得到你，让你离开神，让你否认神，让你不要成为上帝的见证。那思念是什么？思念是从神来的， 他的目的是要塑造你，蒙炼你，建造你，让你成为上帝的见证。但是我们很怕，我们一生寻求幸福，我们讨厌这种思念。思念来临的时候不喜欢你，没有一个人说我喜欢思念，没有一个人。我在教会里这么多年，我没有一个人说主啊，我喜欢这个思念，你来念念我吧。嘴巴怎么讲，可是你怕。特别在教会有一些人去误解，说信了耶稣以后啊，上帝一定要思念你，他就紧张的不得了。他说我不信就好了，我不信反而没有这些问题啊。信了耶稣以后反而有这些问题，我就不敢信了。还有人一种偏误，还有一种说法是怎么说啊？你越是爱主，主就越是要思念你，让你痛不欲生。我说你讲这个话，等于好像上帝是个虐待狂啊！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但是思念也非经历不可。那有人说，只有我们基督徒经过思念，别人就不经过。刚才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怎么说的？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你看看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说经过的人都经过啊，没有一个人不经过，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这是 trial， 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这种 pressure， 那种压力啊，没有人不经过这种 temptation， 试探的，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这些磨难 test， 思念，没有一个人不经过。我知道有人，我们中间就有人现在正在这种思念当中。你的婚姻，你的丈夫可能会背叛你，你的妻子可能背叛你，可是你的父母非常不讲道理，在刁蛮你，控制你，你认为他认为你是他的财产。我知道中间有些人身体正在遭受疾病，有些人正在没有工作，或者是工作很可能马上就没有，或者有些人在公司里头，你的老板在刁蛮你，你跟人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都是 trial。 你在经历当中，人生有很多的问题，你的婚姻的问题，你说婚姻不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可是这个婚姻往往就变成一个 trial， 让你进入思念。没有一个人不经过这样的思念，我没有见过一个人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问题。基督徒同样经过这样的问题，弟兄姐妹，你跟一个基督徒谈，跟一个非基督徒谈，非基督徒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字，我这一辈子真倒霉。但是一个基督徒，你真正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里面的眼睛开了。圣经上说，内心的眼睛开了。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内在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看见到那个不能看见的，这叫信心。你信靠耶稣的人，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的内在的眼睛被打开了，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你看到什么？夫妻在吵架，婆媳关系很紧张，工作很有压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身体慢慢在衰败。你看到这些现象以后，你也看到，我也看到，不信主的人也看到，这不叫信心，弟兄姐妹，这不叫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你看到这一切 trial 背后，上帝在那儿工作。所以圣经告诉你所经过的是一切的 trial， 一切的思念，圣经给了一个词，不是倒霉，经验说叫思念。思念的意思就是说后面有个目的，上帝在你身上工作。你有没有这样的眼见，弟兄姐妹？有人表示传福音的时候一串一篇呢，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儿女越来越孝顺，夫妻再也不吵架了，以后就不失业了，以后就不生病了。我说弟兄姐妹，你错了。上帝呼召你，不是把你放在一个育儿房里头，育儿房里头是没有病毒的，你知道。上帝把你放到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世界里面是有罪有病毒啊，你人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有思念的弟兄姐妹，思念就领导我们，这位上帝在我们上的工作没有完。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在经历这样的思念呢，是不是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外在的是什么？别人流言蜚语，恶意重伤， 有没有？有谎言，有挤压你，有排挤你，有不信任你，有挖苦你，有疾病，有不理解，有谎言，你外面有没有这样这些东西？你可能有的。你内在呢？委屈啊，人家不理解我，我的情感没有着落啊，里面伤心啊，委屈啊，是不是？很多人说世上这么多的鸟，我那个丈夫就是另外一只鸟，当年没想到谁抛出一个石头正好砸中这个鸟，它变成我的丈夫。海中这么多的鱼，我怎么就撞上这条鱼，就是我的妻子。那很多人心中有这种挣扎，说外在的有思念，内在也有啊，每个人都经过这样的问题在这儿，不要逃避。就说弟兄姐妹，我信了耶稣以后没有这些问题，我神让你经过思念，问题你的眼睛有没有打开？你没有打开的时候，你觉得我倒霉。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词汇里没有倒霉这个词。当这些东西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test， 上帝的思念在我们身上。他为什么要思念在我们身上？因为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看看神的心意，你看看创世纪里头哈，上帝造好亚当夏娃以后放在一个地方叫伊甸园，你读的时候你就纳闷了，上帝你是不是能力有限吗？还是你的设计这个园子有问题啊？本来是个美好的东西，你为什么让园子里面有蛇呢？院墙为什么不盖好一点呢？伊甸园是不是院墙边有个洞啊？这个蛇进来了，为什么伊甸当中要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呢？不要放善恶树嘛。而弟兄姐妹，上帝的美意不在这儿，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一个园子里头，这里面有蛇，这里面一个分别善恶树，上帝的定义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他让每个人都要是他的孩子，都要经过思念，思念你就成长，思念你就懂得你自己是谁了，思念你就明白了那个造你的主是个什么样的主。经过思念的时候，你自己就知道怎么承担责任来做选择。你长大了，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很完美，可是他没有长大，就神把他放在这个园子里头，有魔鬼的试探，也有上帝的思念。所以你再看看以色列人过旷野的时候，我们就想啊，上帝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需要四十年吗？不需要，对不对？甚至一个晚上就可以走到，上帝有这样的权能，对不对？你就是在旷野当中一百多万人怎么喝水啊？上帝没有问题啊，因为大洋都是他造的，水都是他造的，你为什么让以色列人要经过干渴呢？让他们经过干渴是要思念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抱怨，上帝啊，难道埃及没有水喝吗？上帝啊，难道埃及没有饭吃吗？为什么带到我，把我们带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难道埃及没有粉末吗？思念临到的时候，以色列人心底那点东西全都给你浮现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认识你自己，我也不认识我自己，直到有一天你生活中经历自己穿越的时候，你开始慢慢认识自己了，你觉得自己很忍耐，直到有一天你隔壁的那个邻居不断的骚扰你，你知道我没有忍耐了，你觉得我这个人很 nice， 对人很友善，直到有一天你的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在欺压你，你的老板在刁难你，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哦，我这里头原来还有苦毒，是不是？上帝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让他们心态得以显明出来，因为上帝无能吗？上帝有绝对的大能，上帝不是不知道以色列人会抱怨的，上帝让以色列人明白，你就是这么一群子民。大卫，你想想大卫哦。上帝派一个先知去高牧大卫，说你将来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可是上帝很奇妙啊，以色列人明明这个大卫知道他要做王，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扫罗不断地去追杀他。上帝难道没有能力让扫罗不要追杀他吗？可以不可以？可以吗？可是上帝耶和华永生的神 让大卫经过这个被追杀的过程，那叫思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整个圣经里头，我们要经过思念，经过思念之后你才知道你的品质。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姐妹哦，身上戴的是戒指，戒指上面有那个东西啊，钻石啊，那个钻石很发光，是不是真尖真正的那个钻石？你知道这是人家告诉我的，我没见过戒指啊、这个钻石啊你真那个钻石你放在水下面的时候它仍然发光，假的钻石在水上可能跟真的钻石是一样的，可是假钻石放到水底下的时候它就不发光啊、我不知道真还是假的，我们中间还有些人没有结婚，下次人家送给你的时候你就试一试看啊、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钻石是很美你知道，但是有钻石你知道必须经过高温和高压，否则这就没有这个钻石。所以上帝要经过让我们一生当中要操练我们，思念我们，熬练我们，让我们成为精进，否则我们不认识自己。但是弟兄姐妹有人很怕了，主啊你不要思念我，你思念别人，你不要思念我。但是弟兄姐妹是神的孩子，神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思念，有些思念可能过去了，可能有的思念正在路途当中，每个人都要经过思念。我刚才讲了，这个思念不是说让你一定要出车祸，不是这个东西哈。人祸当中内在的跟外在的很多的 trial， 很多的熬念都会经历。那这是第一个字，忍受思念的人有福的。第一个字是思念，人人都要经历。弟兄姐妹，你的家中可能婚姻当中你得经受这个熬念，你的工作老板的关系可能经过这个熬念，你跟他人的关系可能经过这个熬念，你的身体可能经过这个熬念。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要明白，你是属神的人，你的眼睛打开，你要懂这是一个熬念，从神来的思念。第二个字，忍受。人生不在乎你说有没有这个思念的问题，都有的。神的孩子们，你会有的，但是不要怕。问题是怎么去面对这个思念？不信主的人，他照样有，但他不懂，他没有上帝给他那个眼光，他不懂，这叫思念。但属神的人，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从神来的，神要熬炼我们，他要塑造我们成一个好的器皿。问题是怎么面对他呢？圣经上用了一个字叫忍受。我讲他忍受啊，你知道吗？就有些人就想到一个场面，躲到厕所里头，然后偷偷的哭，偷偷的流泪，咬牙切齿，恨命不好。那很多人就这种心态，是不是？圣经上讲的忍受是什么意思？圣经上讲的忍受就像弹簧一样，外面很大的压力在压它，可是压不垮。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词叫等候，那希伯来文等候后来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就用这个字叫忍受。说忍受是什么？就是等候。等候是什么意思啊？古代人守根的人，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守根呢，打根的人，几根天啦，二根天啦，三根天啦，叫守根的人。打根的人是什么呢？去敲木铎的人，两根天啦，或者是暴死的。一个守根的人，他叫等候。等候是什么？是忍耐。他为什么要忍耐？因为他知道黑夜很快就过去了，天就会亮。如果一个人你在生活当中你从来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会天亮，你等候啥？你越等越绝望。就基督徒明白一件事情，上帝的孩子明白一件事情，人生所经历的许多的思念有一天他会结束的，因为这是上帝要让我们有个忍耐的心，坚忍的心，一压不垮的心，去面对生活中这些思念。你说我怎么就有这样的婆婆呢？他说我怎么就有这样的儿媳妇呢？弟兄姐妹，这是 trial， 这是个熬炼，让你成长。你说我怎么就这个老板呢？这是一个熬炼。你说我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丈夫呢？这是个熬炼。你说我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呢？这是个熬炼。你的心态是什么？忍受。我刚才忍受是什么？就像弹簧一样， 压不垮，有一种 staying power， 什么东西都打不垮你，只要忍受。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告诉你，你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试炼呢？雅各书告诉你六种心态。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雅各书第一章，六种心态。这个六种心态你不能没有，你没有的话，面对试炼的时候你就垮了，你绝对垮。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试炼当中，你可能意识不到那是试炼，因为你还没有开你的眼睛。当时开你眼睛的时候，你懂了，主啊，你在熬炼我，主啊，你在塑造我，主啊，你在雕刻我。第一种心态是什么？雅各讲啊，大家我们看看圣经。第一个心态，他说：“我的弟兄们，第二节，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第一种心态是喜乐。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就想，一个没有重生的人，看这句话就摇头了。我在思念当中，我还喜乐吗？我每天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的配偶满脸的阴沉，我还喜乐？我每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我看到我的老板，我还喜乐？我看到那个背逆的儿女，我还喜乐？可是圣经上说，你在试炼中的时候，你第一个心态就是喜乐。弟兄姐妹，这是违背人性的，违背你堕落人性的。只有你重生了，你认识了上帝，你就有这种喜乐的心去面对这个熬炼。那有人说这很难呢？不可能，是不可能的，靠你的力量绝对不可能的。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什么？就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习惯的那种方式。当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跺脚，你骂天、骂娘、骂地，怨恨、抱怨、苦读，人人都会的。你生下来你不学你就会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你不教他，他将来遇到试炼的时候，他是这种心态，他不要你教的，他不需要的，因为他会，他就是这种反应，他里面就装的就是苦读，他遇到一试炼来的时候，他苦读就出来了，他里面装的咒骂，你一试炼来的时候他就咒骂。可是圣经上说，你要真实面对试炼的时候，第一个主啊，你让我一个喜乐的心。喜乐哪儿来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把个喜乐给你的，上帝把自己给你。当上帝住在你心中的时候，喜乐就在你的心中。为什么？你会仰望神。你看到家里那张臭脸，你越是看他你越是没有喜乐。你看到你办公室那张脸，越是看他你越没有喜乐。你身体要不好的话，你常常看到自己的身体，我活不到两天了，你哪有喜乐啊？你没有喜乐。所以喜乐要仰望耶稣，你不仰望耶稣，你没有喜乐。有的时候你想象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哪有喜乐啊？没有喜乐的，永远见不到了。要喜乐在哪儿？没有的。但你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还能团聚，那时候你的喜乐慢慢的就产生了。这个喜乐不是说见到人家打你耳光的时候你哈哈大笑，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在你的里头，你不随从这个世界的这套策略、这种方法，你对我不好，我里面就是苦读，不是这样的。主啊，我知道你在熬炼我，你在造就我。所以这个喜乐的心是仰望的心，主让我仰望你。我在受委屈，我在受侮辱，我在受挫折、受煎熬，主你知道。那这是第一种心态。第二种心态是什么？你看看圣经里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第二种心态要知道，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试炼，他不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知道我十几岁的时候学一首赞美诗，这个赞美诗叫做这是天赋世界。弟兄姐妹有没有唱过这个赞美诗？这是天赋世界。我唱这个赞美诗的时候，我怎么就唱不下去？你说为什么唱不下去呢？我这哪是天赋世界呢？你看看，有地震，有瘟疫，有饥荒，你看邻居那个人多可恶，你看这个社会多不公平，这不是天赋世界。 这不是天赋时间，我不唱的。我唱的时候，我总是把这个天赋这两个字拿掉。我说这不是天赋时间。但是我慢慢知道神，认识上帝的主权之后，我才懂得这是天赋的时间。我过去说这是魔鬼的时间，不是天赋的时间。我现在明白这是天赋的时间。上帝是主权的，没一样事情他不知道。弟兄姐妹，没有在他的手中，海水空空翻腾，耶和华仍然在掌管万有，这叫主权。你认识不认识，知道不知道这个真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秩序了，弟兄姐妹，你应该哀嚎哭泣绝望。但是你要说上帝在掌管万有，我知道教会中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一旦遇到这种熬念的时候要打魔鬼，魔鬼主啊，你要捆绑魔鬼。其实弟兄姐妹，神早就捆绑魔鬼了。魔鬼他的颈子上面有个锁链，被锁住了，他现在有一点活动的空间，那是上帝的主权之下的一点的活动空间的。魔鬼是什么？很多人就想到魔鬼跟上帝是平起平坐的，两个斗来斗去啊，从51年前又斗到现在，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呢。弟兄姐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圣经的教导。魔鬼是被造的，他害不了你。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魔鬼不能碰你的。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很多弟兄姐妹恐惧啊，一直在思念当中的时候，就知道哎呀，主啊，这魔鬼在攻击我，不得了了，魔鬼在害我了，厨房里面也是魔鬼，厕所里也是魔鬼，到处都是魔鬼，上帝在哪儿？这是天父世界，上帝在掌权，要知道吗？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你永远不得释放。即使魔鬼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就思念你，没有上帝的允许，他不能害你的。就约你那个约伯就是这样，是不是？上帝说你可以去，但是你不可伤他，伤他的生命。这是给魔鬼设立一个限制，没有上帝的允许，魔鬼不能害你。你明白这个真理？这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指整个宇宙所掌管的那个范围，是属于天父的，不是指罪恶。所以第二个真理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明白真理，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恐惧当中。死灵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黑暗的势力来攻击我了，没有神的允许，他不能攻击你。第三个形态，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第三个形态，这是周二有句经文，但忍耐也当成功。第四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忍耐不成功啊。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听过圣经中常常有这样的教导，要思念呐。婚姻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也懂。一般的弟兄姐妹在头两个星期没有问题的，或者头三个月没有问题的，时间长了以后，忍耐就不成功了，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哎呦，这个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这个老板不好，我要忍耐，可忍耐了6个月以后，你发现不行，里面的苦毒就开始出来了，这是很自然的，弟兄姐妹。但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在面对这个思念的时候，要有一个忍耐的心，顺服的心。主啊，让我要忍耐成功。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说了呀，主啊，为什么就把这个事领到我呢？我做错了什么呢？你开始抱怨了，是不是？特别你在思念当中，你会抱怨的，你会拒绝啊，你会 argue 跟上帝说，我做错了什么？某某人还不如我好，你还那么嘱咐他，我这样忠诚你，你这样待我，你就跟神之间开始 argue， 你心中呢就开始逃避他，拒绝他，躲避他，总是不耐烦，是不是这样？所以上帝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让我们产生一个坚忍的心。你怎么向上帝祷告？就是主啊，你是窑匠，我是泥土。好，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那个窑匠怎么制窑啊？有没有看过一堆泥巴揉啊揉啊揉啊，千变万变的，然后呢放在一个机器上面呼噜呼噜转的，然后呢再放到火窑里面烧。我们唱赞美诗，我们常常唱这首赞美诗，主啊你是窑匠，我是泥土，稍微给你揉了两下，你就说主啊受不了了，别揉了吧，是不是这样？然后放到火里烤一烤，就别烤了吧，拉倒吧。忍耐不能成功啊， 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祷告，主啊，你是窑匠，我是泥土，你雕刻我，你塑造我，让我成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没有翻过来的饼啊！这圣经上一句话，有的时候忍耐忍耐三天，第四天就忍耐不下去了，完全的放弃，主啊再见了，我受不了了。主让我们要忍耐，要成功。你说你讲这话是天方夜谭，那你就随从世界好了，你跟你老板去吵，你跟你太太去吵，你跟你儿女去吵，你跟你的家人去吵，你看你是不是得蒙福。上帝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你要不要这个福？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路是唯一的路。那第四点，你要有个智慧的心。圣经上怎么说的？他说在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往往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你不能面对这个试探，不能面对这个试炼。有些人是白白受试炼的，你知道吗？什么也学不着，白白的吃苦。神让你经过这个试炼，因为上帝在你身上有工作，他在雕刻你，在塑造你，在陶冶你。可是你没有智慧的心，都不知道主啊，你在我身上做什么？你学么也学不到。当我在生病的时候，快没有生命的时候，我后来慢慢越来越反思，我说主啊，谢谢你，你开启了我的心，也通过这个疾病来熬炼我，让我知道我不过是尘土，我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我在疾病中的时候，我身上插满了管子，我就知道我主啊，我不过是个虫。圣经上讲的我是个虫，没有尊严，我就是虫。所以神通过这个疾病在教导你，你是谁呀？你是什么人？你是神是个什么样的神？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主让我有个智慧的心，在思念当中明白你在我身上的工作。那第五点，一个信靠的心。上面有一句话说，没有信心的哈，第六节，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像什么呢？就像海中的波浪。十七节，第七节，这样的人不要从主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没有方向。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是什么呢？你看不见你所遇到这个事情背后的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手、上帝的工作，你眼睛是看不见的，你也不知道你人生在向哪个方向在走，你没有定见的。你的心想什么？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你在思念当中，你的心就是大海翻腾啊翻腾啊，没有安息，没有安宁，没有平安，只有痛苦，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主告诉我们，在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一个坚强的信心，让我仰望你。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可能跟你平时所听到的信息可能不大一样。平时听到信息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跟你说，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以色列人不是这样走过来的，但上帝有恩典，以色列人没有渴死，没有饿死，没有被敌人打死。为什么？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40年的旷野生活，以色列这个国家慢慢的形成，上帝的子民越来越像上帝的子民。你没有经过生活中这些熬炼，一来你就倒下，你一辈子也不能成为上帝的子民。最后一点，试炼临到的时候，要有一个卑微的心，谦卑的心。这个很难，但在思念当中，神让我们学了，人在思念当中就开始卑微下来。有人说，我在公司里头我讲的话人家都听都尊重，我过来回家我的话一文不值，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的。我在公司里是个三八的，在家里是六八的，就是这样的，连我儿子都不尊重我。有人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当你落在这种夫妻争吵这种磨练当中的时候，你的心开始卑微下来。你年轻的时候你想改变整个宇宙，中年的时候你想改变这个国家，到晚年的时候你明白你自己都不能改变，你也改变不了你的配偶。你明白了，你的心就开始安定下来，卑微下来。 流露在一个疾病的这种思念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也明白一个道理：主啊，我实在不过是个尘土，我有什么骄傲的？我过去目中无人，谁也看不起，谁都不在我眼睛当中。但是你在思念当中的时候，你的心慢慢的俯就下来，卑微下来，主啊，我是泥土，你是窑匠，你塑造我，你陶冶我。我过去不知道我的本质是泥土，我过去认为我是黄金，别人是泥土，现在我才明白我也是泥土。当你明白了这些事情以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面对生活中的这些思念，如果思念你都不怕了，你说你人生喜乐不喜乐呢？人生快乐不快乐呢？我们的本能是寻求幸福，我们的本能是逃避这些苦难，这些熬炼。但是圣经上说不要逃避，坚忍面对它，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要活在一种幻想当中，上帝啊，我信了你以后，你把我放在育儿房当中。上帝不会把你放在育儿房里面，上帝让你在这个世界当中经过这些水火之地，但是水火不能淹没你。这是以赛亚书第43章第二节第三节说，神让你经过水火之地，却不被大水所淹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主你引导我，你帮助我，让我不是一个恐惧的心，胆战的心。神知道你的身量，神知道你的灵命光景，神知道你灵魂的那种光景，神要安顿我们所能承受的，让我们经历生活中的这些思念。我知道有些人跟随主很多年，他的灵魂啊贫血，灵魂很虚弱，他的灵非常的虚弱。比方说到教会来，人家讲了一句话他就受不了了，这个教会跟耶稣再见了，拜拜了，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拜拜了。说你的灵魂脆弱到什么程度，一个手指碰你一下你就倒了，是不是？有些人跟随主，我祷告3天我这个病不好，拜拜再见了。他的灵魂贫乏到什么程度，贫血到什么程度，他里头没有刚强，没有力量了。神让圣灵领导我们，是让我们的灵魂变得越来越刚强，越有力量了。水火都不能淹没你，你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你的里头？弟兄姐妹，不是靠我们的力量，神在我们里头主攻。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你知道古代的斯巴达人他怎么训练的？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刚强，力量在我的里头，力量在我的里头。斯巴达人训练人的时候，你知道非常残忍的，你的儿子要有身体不好让他这样死掉，他这样来精选人种的。如果你家里孩子有生病的扔掉，父母生病的扔掉。斯巴达人好战英武，基督徒不是说力量在我的里头，不是的，耶稣基督是我的力量，他在我的里头，他自然把这个思念放在我的身上，他就给我恩典来通过这个思念。以色列在旷野当中没有水，神给他们水，没有吃的，神要鸟来给他们吃。以赛亚啊，以利亚先知没吃的，神派乌鸦来喂养他。这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第三点，我们在想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经上有句话说，忍受思念的人是有福的。你记住这个福字，这个福是塑造你的，祝福给你的。思念的背后是有祝福的。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以后，神把他带进迦南，不是让他故意经过旷野的，旷野的背后是有迦南的。所以上帝让我们经过思念，是要祝福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你知道啊，每次我们听到韩德尔这个弥赛亚神曲的时候，你的血都会沸腾，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有没有人听过？没有人听过的话，我劝你听一听啊。因为第一次国王听到这个弥赛亚神曲的时候，就主动从位上，本来是坐在那儿听音乐的，就站起来了。为什么？壮眼、崇高、神圣，弥赛亚神曲。可是他怎么写的你知道吗？ 在1741年的时候，那时候韩德尔正经过生活中的很多的磨难，他的剧院倒了，他的剧本人家不喜欢，人家也嘲笑他，他觉得一事无成。那时人家50多岁了，你说这一辈子毁了，没有指望了，没有希望了，什么也没有了。他有一天晚上在泰晤士河伦敦那边啊，泰晤士河边上散步回家的时候，他心里沮丧透顶了，就是一辈子活得没有味道，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承认我。他回到家的时候把头发放在桌子上，不是这个真头发，你知道那时候的人头上戴着那个假发，是不是？把那个假发就放在桌子上，哎，他发现桌上面有一封信，从他朋友过来的，他的朋友 Charles Jennings 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把圣经当中的许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收集起来，大概有50多节，就寄给他。当韩德尔读这些50多节经文的时候，他发现里面一个东西在触摸他，触摸他，他知道基督伟大，基督神圣，上帝爱我们。他讲了耶稣基督的预言、降生、死亡和复活那些经文。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里面好像上帝的手在触摸他，他里面那个火就重新燃烧起来，就是主的话语让他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坐下来开始写。韩德尔写弥赛亚神曲的时候，你知道花多少天吗？24天，24天写下了弥赛亚神曲。我们可能不大懂24天是什么概念的，让你我们教会没有私班的，我们名声不在这儿哈。让我们教会排弥赛亚神曲，你试试看，24天还行不行？24天都排不出来的，你别说写了。所以后来贝多芬说，韩德尔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他没有见过那些熬念，他不会亲近神的；没有见过那些熬念，他身上扎枝不能剔除的；没有那些熬念，哪有弥赛亚神曲的？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这个神曲的人，我巴不得你去听一听，你看你的血管里面会不会崩裂结啊，那是对上帝的那种爱，对耶稣基督的那种崇敬，感谢主啊！神让我们经过试炼，不让我们成为废品淘汰我们，不是的，上帝让人成为精品，他使用你。你没有这样的熬炼，你在神的面前你做什么呢？圣经上有句话说，经过试炼的人就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原来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赐给他们冠冕，那个冠冕呢就是生命，你知道本来意思是这个意思，就赐给他们冠冕，那冠冕就是生命。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冠冕的，冠冕的意思是什么？尊荣、王者，是这个意思。那上帝让你经过这些试炼，是让你戴上王者的冠冕，那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当中那些低洁的、低俗的渣滓被碾净了。有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自己，主啊，我身上有多少的杂质，多少的低俗的东西，是不是？你看很多的连续剧就让你变得越来越低俗，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看的哈。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陆有一个相声演员，我觉得他在鼓动一种文化低俗。你整天看看这个东西，我说你不可以不看啊，不是说你不可以看，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鼓动一种低俗庸俗的东西，有一种以这种东西为满足。但实际上告诉你，你经过这些试炼之后，你生命的品质被焕发出来，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神雕刻你、塑造你、熬炼你，让你越来越像基督。你有基督的那种喜乐，你有基督的那种圣洁，有基督的那种高贵，有基督的那种胸怀。经过试炼以后，你发现你的胸怀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是不是这样？过去我不能容忍别人，我现在能容忍了，是不是？我过去不能极辣，我现在极辣了，因为我生命的渣滓被神过滤了。就像金子和银子，本来有很多渣滓在上面，被炼金以后变成纯金，就是在彼得前书1:6-7他们说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关键在哪儿？你明白，生活中所遇到的这个事情， 是上帝的手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也人就说走过的每一样路，只要你是跟从神，每一样事情是突然的，有上帝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通过这个事情来建造我们，来熬炼我们。上帝让你经过的还有一个特点，不要忘了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他说上帝让你所经过的不是让你不能忍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在你遇见这个试探，经过这个事情以后，他给你开一条路，开一个出路让你通过。所以你在思念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要绝望，思念有一天会结束的。上帝给你开条路让你通过。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所经过的思念无非是你不能忍受的吗？不是的，上帝知道你的身量，如果你的手只能踢50公斤，上帝绝对不会加50.000001的重量在你的身上。上帝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更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熬炼的时候，主啊我要垮了，赶快把这个拿走，主说没有，还是没有，我知道你能承受多少。说感谢主，是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要恐惧，不要胆战。一个基督徒面对生活中这些困难，这是 trouble， 这些问题不是逃避，不是恐惧，不是胆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经过水火之地，上帝的恩是够我们用的，他按照我们的身量把这些熬炼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金晶，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子。如果一个人啊，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一生经过了许多的磨练，他变得心中苦毒越来越多，心越来越黑，人生越来越暗淡，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在经过熬炼，他是在奔向地狱的路上，因为他没有尝到天上的恩典。圣经是说忍受思念的人是有福的，上帝的目的是祝福我们，不是摧毁我们。如果你经过思念以后，你里头的苦毒越来越多，越来越黑暗，就是主啊你怜悯我，你提醒我，我是不是来面对你给我的思念，我是不是有忍耐的心，是不是有喜乐的心，我是不是有智慧的心，是不是有顺服的心，是不是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是不是有卑微的心。主你浇灌我，帮助我，用你的话语在我的里头支撑我。如果你思念都不怕，你的人生实在是有福的。所以主说忍受思念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你是善美的神。主你的一生是要祝福我们，是要引导我们，是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把恩典浇灌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有的时候你让我们生命当中经过水经过火，我们知道你是要熬炼我们，塑造我们，雕刻我们，让我们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你赐恩给我们，当我们在思念中的时候，在熬炼中的时候，主啊你把各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晓得，让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那个形象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我们的性情更像我们主的性情。主啊你的意念是祝福我们的意念，让我们坦然无惧来跟随你，来仰望你。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也把荣耀的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也把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天天活在你的里头，你把一个属灵的眼睛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经历苦难，经过压力，经过忧伤，经过沮丧，主啊经过各种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晓得主你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做工。主让我们顺服你，与你同行，你叫我们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我们把教会当中有几个姐妹弟兄的特殊的需要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为杜妈妈向你祷告，也为郑少军老妈妈向你祷告，主你突出他们恩待他们。主我们为怀孕姐妹向你祷告， 那位杨红姐妹向你祷告，主，他们正在这样的一个思念当中，主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晓得这是思念，主你的手掌管每个人身上的工作，让他们晓得你开他们眼睛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要为国内的华坤他们全家向你祷告，主你恩待这个家庭，谢谢你听了众弟兄姐妹的祷告，让 Sarah 平安的出院，愿这个家庭蒙你的带领和保守，让平安的回到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中间还有失业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仰望你，让他们在熬念的过程当中学会等候你，学会对你说，主啊，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你塑造我们，你雕刻我们，让我们一生真的是来荣耀你，来见证你，把你柔美的品性将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主，我们要再一次为严伯母的家人向你祷告，主，谢谢你让严伯母走完人生的路程回到你家中去了，主，你安慰他的家人，让他们晓得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相聚，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大爱是永不改变的爱，你的爱是永不舍弃的爱，你爱我们，你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美好的。主啊，让我们一生与你同行的时候，一生经历熬炼的时候，让我们手紧紧抓住你的手，你的手是慈恩的手，愿你的名得荣耀。即使我们经过思念水火之地的时候，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